佛
是人，但是超是一种超人，他的人格非常的野蛮，他的智慧是超人，有是人有超人的意思。那么这阿罗汉也是一样的，他是人但是他是超人是地狱离欲阿罗汉。那阿罗汉必须要离欲，离开世间的种种欲。我们这个人在世间有种种欲望嘛，一天讲这个一天讲那个，想的东西太多了，想的追求的太多，你的这个我们古文里有一读过古文的人都知道，你不是护板虫吗？护板虫啊，他见了什么东西，他在拉了，捡来换在自己的背后，压了他喘不过气来了，他奔下去了，奔下去再找几步，再拉，他再背，背着他不能喘了，柳宗元不是比喻那些贪官污吏就像护板虫一样的，什么都要，背着喘不过气来，他还要，那么。这是我们世间的众生的一种欲望啊，有的杨凡还要想什么？想小车，小车三塔纳的还不过瘾，还要黄光的，是吧？没有车的时候有个夏利也不错了，是吧？有的夏利说：“哎呀，这太不够神气呀、啊，总是要一个派头的。”有的电话还要少提的，那众生的欲望都是如此啊。没有电话嘛，你说哎呀呀，现在公共电话这么多，也很方便。这欲望是没有止境，这永远填不满嘛。这欲望是永远填不满。也就是说，以物质填满我们的精神是填不了，永远是填不了。所以说离欲是离开世间的种种欲望追求，这个欲望就种种追求种种私利那么正好插在这里，昨天晚上有一位有人提出个问题，正好符合这个地方他说社会上有人说信佛带来的是经济落后，比如说在印度和西藏经济水平都很低，经济的发展与信佛有没有关系？他这个问题所讲的大概是说信佛的那个地方经济都是比较落后，那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福州人为什么信佛越来越多呢？那不能说在家的在座诸位你们都很苦吗？不是吧，现在你跟以前相比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你信佛越来越多呀。你看最近你要求是三规的人不多的不得了，整天问，那是不是你们穷的没饭吃要去三规一样？不是吧，佛教在唐朝最为兴旺，唐朝也是什么 中国的瑰宝啊，那段时间中国的这个历史上是最为发达的，兴旺发达，文化各方面是最好的，佛教也是最兴盛。文革期间生活怎么样？佛教又是如何？现在生活好了，佛教也就兴旺了。应该说经济发达，佛教更加发达。那些穷的他生活的不能自理，他哪有时间去找精神的资粮呢？佛教是精神的资粮呢，讲好一点就是说寺庙是我们精神的公园，学佛是带来我们精神的一种充实，绝对不是空虚无聊啊。空虚无聊是干什么？去卡拉 OK 蹦蹦跳，是吧？麻将桌上那个地方是无聊。如果生活富裕了，我们就想一点，钱太多了干什么？信佛吧。他就找一精神的，这个，讲难听一点，找精神寄托。你看广东一带经济是 发达的比较快，但是信佛的也特别多。所以说富裕有关系啊，太你像到乡下去，你到乡下很偏僻的地方，你跟他讲佛法他根本就不懂，你也白讲，讲了也没用，他也不懂得信佛，他只懂得信神求财神爷，尽管想发财他是又发不了财啊。比如说应该说经济在跟佛教的起落有关系，应该富裕了这个有关系啊。因为西藏是一个全民族的问题，全民族的信仰，这个根深蒂固是如此啊。你像科威特国家一样，他全民是信佛教，这是造成这种信历史原因了。那么印度是以前那个时间佛在世，现在在印度佛教已经是非常的差劲，也有佛教很差劲，说佛在世那些所找过的地方虽然也保持下来，比如说舍卫国呀、鹿野苑呐、或涅槃的地方呢，它也有一个地方作为纪念啊。你们有机会到印度看看，切切实实可以考察的佛所找过的地方保留下来啊，灵鹫山呢，这些地方都有。但是出家人很少，因为佛教在印度就外道教兴起了，它渐渐的衰微就衰灭了。当然还有一个问题跟我们这里比较恰当，说在家的居士可不可以追求百万富翁又追求成佛，就说一面追求百万富翁一面追求成佛啊？你们觉得如何？他说信佛与百万富翁能否统一呢？能不能统一啊？也能也不能，也能也不能。百万富翁，我是做弘扬佛法的事情，做广度众生，这不就是成佛了吗？你穷得要命，一分钱拿不出来，连饭吃都没有，你说要度众生，谁说人家也不相信。你要去做社会福利事情，要去度化众生，你空口说白话，说的也没用啊。你有钱的拿出来，几万几十万，说哪个地方人家要修行，我可以成就你修行，然后你自己又圆满了自己，那就有办法了。所以你这个地方要办禅堂，好，我给你修一个禅堂，那你们去修行打坐，成就别人修行，你又圆满自己的功德，这不就统一起来了。假如你想百万富翁，想发财，钱不舍不得，舍不得发，有钱的存银行的放高利贷，多了又想多，搞房地产，你整天忙于这个的事情，就忘记了佛教了，那就不能统一。所以说两面的看法，两面的看法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世间的钱财你要转为无相的功德，这叫离欲。你不能做到这样，你就不能，不是离欲，还是在世间，还是在世间。所以钱多与我们的态度如何处理，如何处理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这样想，要离开世间的种种欲。世间我不做四念，我是离欲阿罗汉呢。他说我没有这种思想，我是离欲呀。离欲，如果有这种思想那就不对了。世尊，我若作四念，我得阿罗汉道。世尊，这不说其不提，是若阿兰罗行者，阿兰若阿兰罗行，阿兰罗是叫做翻译中国叫做无事无争或者寂静，这个意思啊。阿兰罗行，阿兰罗这三个字是意思是无事无争寂静的意思。他就说以事无争就没有烦恼的事情，心静心里平静。西菩提啊是最喜欢无事无争寂静，正因为是这样他才能够证得阿罗汉啊。以西菩提实无所行而名西菩提是阿兰若行，你真正的行而无所行，意思说你没有这种相，你行而无相，
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，你拜佛你就专心专意的去拜，不要去求个什么，一定要刻意的搞个什么，那就是有相了，非求了。我都怕佛不知道啊，念个名字啊，一边拜呀，一边念自己的名字，你不是念佛呀？啊啊，你念念，我是叫做张阿娇，我说张阿娇拜佛，那你到底念张阿娇还是不是念你自己啊？所以说你一定要空掉去，你拜的时候你恭恭敬敬的去拜就好，念的时候诚心诚意去念，这里面什么都有了，都有了啊。这就叫做我们这里经验所讲的无所行是为真正的心，无所行是真正的心。这个无所行不是躺在那里睡大觉的无所行，那时候睡大觉什么都不想了，这里行而无所行啊，对不对？你去做而空的相，那才是真正的行，不是这样你不干那就断灭空，错了。讲这个，所以今天晚上呢先讲到这里。下面就跟大家讲一些补充的了。你们有问题哈，有问题最好写个纸条放在这里哈。记住，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解答不了的话，比如说你们最好说有问题的都写成纸条放在这里，我明天不能解答，我后天晚上我回去整理一下，你们问题有的是重复的，整理一下差不多了，我笼统的回答一下子。那么这么多人，每一个人老大都问他，师父啊，我又烧香又是如何啊？师父啊，我要念经又是如何啊？哎呀，我这回答都来不及了。其实的问题很多都是相同的、共同的啊。你们写来，我整理一下，普遍的讲一下的，让大家都懂的，不要问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啊，都比较规范性的写一下，不要零零碎碎的问。这是一个啊。第二个呢，有人问，就是说做佛事打普佛的问题，打普佛的问题，你们愿意在法海寺举行普佛的话，或者是阳的、阴的，就做超生的，或者做延伸的，我们可以随客跟大家普佛，随客跟大家普佛。这所谓什么叫普佛呢？就是说在大殿里面念一坛佛，拜一坛佛，请出家人给我们做一个。这个一坛佛事，是这个意思，叫做普佛。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，请大家千万要提高警惕，提高警惕。现在假和尚、假尼姑满街都是，一定要提防。你看呢，这里一张，名字叫做化严阵，化严阵叫做。中国佛教协会化严阵啊，叫森尼化严庄印，这是这么写的。上面呢还有铁印，中国佛教会、中国佛教协会的铁印，叫做正念庄用斋。你看这一看呢，我们就是一个外行人，不可能有这样专用斋啊。它是山西省宗教事务局庄用斋，五台县五台山佛教。管理处、五台山佛教协会、五台山朝见寺院，这么多山放在这里，所以你们有看是这一类的，但是绝对是假的。中国佛学地方佛学也好，它绝对反对人们到社会去化缘，也就是这些大寺院也是反对化缘的。你看我有没有跟大家化缘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呢，我们是反对这样去做法。我们说大家愿意为佛教为社会做事情是一种自愿，你们一块十块都好，做成这些功德是这样讲。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拿，每个人出多少，你们到这里听经，一个人要出多少，那就邪门了啊。就说你看呢，你看他戴个帽子，出家人戴帽子按规矩来讲，就是说离眉毛最起码是两个指头以上，他把眉毛都扣住了，为什么呢？他是有头发的，是女众啊， 你看那护理的头发一般到这下面下来，它必须包下来呀、啊，才能扣得住。那纯粹是假的，最好看见这样把帽子掀开，啊，让它露出它那个原形，露出原形，都是假的，啊，或者你们就在那在这居士可以考考他是不是真的，可以考考他。你看他这里写的是说，方丈是正果法师，正果法师圆寂的不太多少年了，他还写正果法师。你纯粹是假的，其实这些要懂的。凡是有发言证的或者拿引磬不讲话的，你说拿引磬叮叮叮不讲话，那都是假的。换句话说，凡是这样发言的都不是正经的。如果要需要建庙朝见寺庙或者塑佛像的，他会通过比较熟悉的居士去讲，由居士来募捐，是这种办法。他不可能自己找像街头，那像个什么样，不可能啊！所以呢，你们叫他念个大悲咒，念个人生咒，你会不会考考他？他不会，不会，他就完了吧？你又当和尚，你这个东西都不会，你还建什么寺庙啊？最起码念个往生咒，他不会念啊，不会念你就是假的，得考一下他啊！所以说，这不要，千万不要善待。有这样的，有发现这样的一些证，把它烧回来，你说让我看一下。你说我不知道你是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哈，你说我给你送到这个派出所去鉴定一下子，啊，或者送到佛教会去鉴定一下子，他肯定害怕。你说你发言你怕什么？我如果是真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很多钱啊，啊，所以说千万要小心，所以造成就非常坏的印象，给佛教。就是跟真正的出家人带来很多灾难啊！啊，不理解、不相信佛法的，就社会一些人不是居士的，他就说：“你看这和尚乱七八糟。”其实他不是和尚啊，冤枉我们呐、啊，冤枉我们这些真正的和尚。就是你们看这些，要帮忙监督，把它清理掉，以免这些人在社会招摇撞骗，引起那个不信佛的人来攻击骂和尚，把出家人把释迦牟尼佛都给骂了。哎，所以说请大家呢互相协助一下子哈。那么晚上就到这里结束，请大家跟我一起回向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打开书29页，佛告悉菩提，以意云何？如来悉在燃等佛所，以法有所得否？佛也，世尊，如来在燃等佛所，以法实无所得。这一段是在本行集经里面讲到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往昔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是从七地到八地期间的事情。释迦牟尼还没有成佛啊，七地时名为鲁同菩萨，鲁同菩萨，他正在修第二阿僧祇劫，将要满的时候，遇到燃灯佛，燃灯佛跟他讲法了以后，他就证了这个无生法忍，登了八地 按照这个修行的次第，七地叫不动地，八地叫无功用行，他就自然会修行了。这个期间，燃灯佛呢给他受记，燃灯佛给他受记，也就他受记是说，说从事以后过九十一劫，名为现劫，你当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于是给他当时在九十一劫之前，燃灯佛给他受记了，说将来要成佛的情形。那这个地方说，我们《金刚经》所讲的，燃灯佛当时给释迦牟尼佛受记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得到一个什么？也就是问有没有得到什么？那燃灯佛那个时间在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那个地方得到个什么东西？这里说依法有没有得呢？按照西菩提的意思说，回也师尊，如来在燃灯佛那个时间呢，依法实无所得，也就是说正因为他无所得的缘故，燃灯佛才给他受记。如果说他以为是有得有所得的话，那燃灯佛就不会给他受记了。你说你还有着相，还有烦恼，怎么能受记做佛呢？当时是依法无所得。正像我们禅宗的六祖慧能到五祖那里求法，他能够明白那个道理意思，五祖才把法传给他。比如说那天要传法给他的时候，五祖问你熟了没有啊，他在存名呀，他说早就熟了啊，讲这么一句话敲三下走了，然后他就会意了。晚上三更到五祖那里来，他把法传给他啊，这都是一种心理，叫做心心相印。其实他不能用什么得什么，给你个什么，这在辟言录里面讲很清楚啊，他宝器迟来成过旧，这佛法你要迟拿个东西来，把这东西拿过来，他说那错误了，就成了错误了，不能得什么。正因为无德，他才能够领略佛法的内行，佛法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这里就很明确的经典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来，修行不能要一个得到什么，先不要要求得到什么，要得到那就错误，过错了，叫宝器迟来成过旧，就不能安放。人间经里面也讲很清楚啊，我们本性自明，我们本性本来就非常的有智慧，不能再加上一个名给他，那才成为名的话那就错了。他的本名啊本来就光明智慧，然后再加上一个东西，那就成了妄名，就成了妄名，错了。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懂得，这就是学佛的一条标准。西菩提于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？非也世尊，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那么这些话又出现了，那说明什么呢？这里讲，上面说，既然燃灯佛跟汝同菩萨受记，受记的时候又没有受记，那菩萨要成佛先要庄严佛土，要庄严佛土啊。 那么按理说这里没有受记菩萨行菩萨道，有没有庄严佛土呢？啊，有没有庄严佛土啊？这里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能够做到这样，这三句话才是叫做庄严。庄严佛土是起立乐有情做为众生服务的事情，叫做庄严佛土。行菩萨道，清净自己的行为，国土就庄严。心先要静，文摩诘经里面讲一修净土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则佛土净。心要清净了，那佛土就庄严清净了。所以在文摩诘经里面，舍利弗就怀疑啊，他说佛土是清净庄严，他说释迦牟尼佛，你在这个世间为什么你的国土是这么不好，坎坷不平，五浊恶世呢？他是六提督就疑问呢。他释迦牟尼佛说，你理解错了啊，他你不明白呀、啊、他说你看的是山河大地是这么坑坑洼洼，是五浊恶世。他说我所享受的世界是清净庄严，他都不信。你看佛现神通，把脚换下去一点地，整个山河大地变得清净庄严。他说你看见了吧，他说我所享受的国土是如此啊，因为你享受的所看见的外面的景物是如此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有烦恼，烦恼没有断完，你的境界只有这样，故此你所享受的境界是如此。就我们唯识学里面说转识成智，把我们的希望分别转为智慧，你所享受的山河大地就清净了。就像我们这个世间有各类众生同住在这个世间，但是各自所享受的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我们人所住的是房子，鱼是住在水里，牛马猪要住在棚里，所以他们所享受的这种境界是不同。你牛啊猪把它抱到船上去睡觉，它睡不来呀、啊、它没办法入睡，你把棉被盖起来它不死阴。就它的境界不一样，同样一个世界有个人境界不同，这就是唯识所变现的道理。你个人的意识不同，所享受的就不一样了。那么你们有一些人觉得住在这大城市里面很好啊，很舒服，样样方便，交通方便，物资方便，信息灵通，很好。那么作为一个修行修道人住在城市未必就是很好啊，繁杂。你看早上大街，大街上就两样东西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车。除了人和车，就是房子啊，汽车的嘈杂，人的嘈杂，就不适应了。像我们住在山上啊，住在山上，我们山上也有公路啊，那个公路你闭上眼睛找，它车都不会撞到你。一两天偶尔那么一辆车来，你怎么会闭着眼睛找，怎么会撞了车呢？你看我们在，你看在五一路上，你找找看，你要东这边看那边看，赶紧过去，要不然就撞着了。他有心不同，就是个人的境目不一样。你现在天下太平，大家都往喜欢往城市里面挤啊，你看见没有？是外地人变成福州人，讲话都是朗阿亮啊，讲的福州话都是有点怪怪的，对吧？那就是说外地人喜欢拥挤到福州来，也城市好啊，大城市啊，方便啊。县里镇县啊镇啊也是如此，山上的农民都喜欢往城里面挤。如果要打起仗来的话，那大家赶紧往乡下跑， 你看我们一路坐车，你看闽东一带一路坐车下来，那些在山上偏僻的，非常偏僻，山沟沟里面，山洼洼里面，那是为什么？那是社会动乱，战争的时候，人们就躲避，躲到那山上去。现在和平了，你赶紧往城里挤。如果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战争或者动乱，大家都跑得来不及呀。我记得89年的时候，89年，协朝，那时候大家在北京住的人赶紧往外跑，赶紧往外跑，害怕，但是思想境界就不一样哦，就这是因人而异，这亲近或者不亲近，都是因为我们人的心识的认识不同，境界也自然不同。所以说，你们就假如说有些人，现在出家人愿意去住精舍，买一栋房子住在里面，我说这是大傻瓜。也有人劝我，他说你干嘛不去建一个精舍？我说建精舍是大傻瓜。他为什么？他在那里不是很自由啊？我说那是自由，是那是约束，捆在那里了，有个东西，有一个家，你就要约束。我们出家本来要跳出这个圈圈呢、啊，一个家是要约束，你要跳出个这个圈。那你等于说出家而入家，等着那个家搬到这个家住，不是有什么两样呢？从事项来讲，你出家首先要出啊那两扇门的家，就是说我们和尚头光光，嘴吃十方啊，他云游天下，名字叫一钵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，好自在，好自在。啊，有一些人呢表示抗议，他说我们呢什么都不自在，现在当今是和尚最自在。我说你也可以当和尚吧。他说我们不行啊，我们要约束啊，那么要拿工资啊，老了还想退休啊，我们上有老下有小。我说对呀、啊，我们是正义之徒，无法无天，我们是没有啊。光棍司令一个人，我说我愿意到哪里到哪里。我说你不行啊，你又考虑要钱啦、啊，又要退休了。我说我们死到哪里去，愿意什么东西咬去就咬去，吃掉就吃掉啊。你最后一把火烧掉就算了，200斤柴火解决问题了。我说你不行啊，当然就约束了嘛。我说你自己要有一个追求的东西，自然就会约束到你自己的内心，你就会不自在。你只能老老实实的啊，跑得再远你还得跑到这里来，就像孙悟空一样，你尽早再打啊，打得再远跑不到如来掌，还得跑回来。为什么？有所约束，所以你这个世俗的家出不了。再一个叫出烦恼的家，烦恼家是难啊，要断除烦恼，那所谓的真正的出家啊，真正出家。所以这些我们先要修行，就叫转变我们的心识，心识转变了，一切都清净。所以一个修道人他是如此的安详自在，无所谓，去了就去了，来了就来了，他不在乎什么。记得在宋代岳辉当时因为被秦桧用12条假金招入杀身之祸，那岳辉在外打仗了，那么被召回朝廷的时候，路过金山高明，有个道月和尚告诉他，他说你要小心哦，他都要进翻天窟啊，都是情分下两点，这个你要意思说你要小心，勤快嘛，分下两点，分心的分，两点就是情，就是你要小心，害了你。 他当时岳辉不相信，不相信，他说那不至于会这样吧，因为岳辉当时很有名气啊，在外打仗，一直打胜战啊，他就嫉妒心，那因为这样子后来杀生，就斩首。斩首的时候秦桧问岳辉在临死的时候说什么，他说了一句，说当时不听道岳的话，如今会遇到这样下场。那么秦桧赶紧就派人去拿道岳，道岳知道了，赶紧留下一个继子，留下一个继子，他都不是老身厉害的话，差一点落到秦桧的手里啊！哇，他看得好气，他往生了，追到那里来，他一坐走了，好自在，好洒脱，修到人家这样子啊，他就这么自在的走了。他无牵无挂，无牵无挂啊，要如此，这是修行的成就，修行的成就。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无牵挂，我上一次讲的看破放下，才能够如此自在啊，如此自在。那这里呢所讲的要钻研佛土，钻研佛土就说你心静了，佛土就自然钻研。所以说叫非钻研，叫去掉庄严相、我相这些相，那这样才会明真正的庄严，也就是说心地空掉一切，才所谓的真正的庄严呢。是故悉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要这样升起清净心。说清净心就是内心要清清净净，不随外面的景物所染所转，叫做生清净心。所谓清净心，不住色身心，不住身香味触法身心，不住在六尘上身心。我们所讲的叫看破红尘，这就是红尘，红尘把我们染了，把我们缠住了，不能自在。这个地方说不要注意这六尘即身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六祖因为听到这一句话而开悟，大家听了有没有开悟啊？啊？所以很多人愿意学六祖，愿意学六祖。我这一次回到山上，有一位年轻的，将近30来岁吧，他原来是当医生的。我回去，他是东北，他说要出家。那么我就找他聊聊啊，他说我谈谈，他也找我谈谈，我说好，谈谈吧。他说我想出家，我说你为什么要出家呢？他说我觉得这个佛法讲得很好啊，我说固然没错。我问他你学佛时间多长了？他说2个月。我说你2个月就出家，我说你好快啊。他说六祖只是听到一句话就去出家嘛。六祖也是听到人家诵金刚经啊，听到一个老公公在那里诵金刚经，因无舍住而生其心，他挑柴火的时候听到这句话，他就问你的金刚经哪里来啊，他说是五祖那里拿来的。好了，他把家里安排好去出家。我说你看了哪些经书啊？他说经书倒是看的不多，我只看的六祖堂经啊。我说你看了六祖堂经你就可以选择出家？他说是啊，我也想像六祖那样啊。我就感叹他一番，给他讲了很多道理。我说你太草率了，太草率了啊！我说看了六祖堂经就可以出家了、啊、他还讲了很多道理。我说你这道理都不成立，我说你赶紧回去吧，我说你再住2天。他自己把头发都剪掉了。我说你等头发留长了你就回去。他想成佛，他想学六祖那样。我说中国佛教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，只出那么一位六祖啊，只出那么一个六祖。我说你要掂量一下你是不是六祖的根基， 棒斤八两要自己撑一下子，要不然你再太狂妄了。我说他是什么根基，你是什么根基，悟到了，我说你悟到什么，人家听到应无所住而生习心，他有一个慧处。五祖问他，他能够对答如流。我说你行吗？我都不信，咱们两个表演一下试试看啊。啊，我说能行的话就来，你就是六祖，第二个六祖吧。不行啊，哎，这就是说明说我不能空腹高兴。后来回去了，果真回去了，他说哎呀，这样也不容易，那么早要起床，那么晚睡觉，这吃素也是，这身体不行，他说身体不行。我说是啊，我说你还这么身体看得那么重，你能像六祖吗？不吃素不吃肉还难过，你说能放得下吗？那行吗？我说六祖还没有这些思想观念。所以这个很重要啊，要明白自己的根性，要明白自己的根性是非常的重要。这佛法在这里也处处指出我们的毛病。好像有人认为我的讲经说法都在批评人家的毛病，佛法本身就指出众生的根本错误，指出我们的毛病呢，就像治病一样啊。医生先问你号下脉，问你舌头吐吐看，问你有什么毛病呢，然后你讲好了，他说你有这个毛病，用这个药来对治，有这个毛病那个药来对治，把药吃好了，把病清理清楚了，然后给你补啊，才给你补药吃。你病还没有清理清楚，一下子吃补药，你要产生毛病了，那就越来越严重了。这个毛病没有消除，我一直赞叹，哇，这位居士，福州的居士真是了不起啊，你们真伟大呀。这么一吹好，大家也真的认为，哇，某某人说我们都很厉害啊，很高兴，我们应该没有毛病，没有错误，那问题就大了。比如说这些毛病我们存在的，把它拿掉，你不要难过，痛要割掉，长个痈瘤一样，这里面有脓血，你要破掉它，把脓血挤出来，然后上药你才会好。你不挤出来，讲你说哎呦很难为情的，某某人老讲我，我随便提个问题，他等一下就给我讲出来。你这个问题其实有代表性的，讲了让大家听听有好处，所以你不要怕难过，这难过给你挖掉了，给你佛法就给你营养，所以这些毛病大家去掉。学佛就是去毛病除毛病的，这毛病不除的话，那你的道业无法增长啊。这里讲的就是这样啊，一个道理，说应无所住，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啊，无所住就叫不要注意这些景物善，不要随境所转，叫做无所住，而要生心。无所住不是说什么都不要，也不是无心，要生以清净之心，也就像上面所讲的，所谓什么即非什么，是名什么，这叫生起清净心。也再浅一点讲，就是一种正确的认识事物，正确的认识人生，也就是一个人生观和世界观一定要提升提高了。那有人比如说生逢这个时代，常常抱怨社会，抱怨他人，反过来为什么不抱怨我们自己呢？我为什么要生在这个时代，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么辛苦哦？一些出家师父也好，在家居士也好，好像说我们都遇不到善知识啊，都埋怨你们这些都是笨蛋，怎么都不是善知识啊？那你为什么遇不到善知识，你不责备自己呢？哎呦，我的业障深重，不会遇到好的好人善知识，就如此去思维，就生起清净心。 这叫清净心呢、要生这样的心。西菩提，比如有人生如须弥山王于银河四生为大佛，这个大生所讲的大生是指的报身，成佛的报身，报身是非常的高大广大清净庄严。那么这里说人生，比如有人这身像西弥山王一样大，那么这个身大不大呢？西菩提说非常大呀。为什么会证得这么一个大身？佛说非身是名大身，他能够看破这一个身体，就把眼前这个身体解决清楚了，就转这个业报体为庄严的报身体，这叫成佛。你眼前这个身体没有看破，我们都是当今都是做我们这个身体的奴才，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都为这个身体做奴才呀？他要吃饭，他要睡觉，他要穿衣，他要住房，正因为这个身体我们一直都奔波，很早就要起来奔波到晚上很晚，都是为了这个身体。你稍微不好他就不干了，你要找医生打针啊吃药啊，都是为了身体，好辛苦啊。你又怕他老了，又怕他死掉，都是为这个身体做身体的奴才奴隶。所以我们没有发现，没有发觉，觉得都是应该，大家都是这样啊。那我们今天要醒悟了，是为这个身体做奴才，但是不是说不要这个身体，好了，你这身体做奴才，那我不为身体做奴才。